是税吏，是那个时候很清楚大家痛恨的对象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实手所指、实目所视的人物，如果告诉人对你指指点点的话，那么如果你要生存，你脸皮要厚才可以。如果你脸皮很薄，一下子脸就红了，不可以，你根本不能做这个事。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恐怕很少一个人脸皮像马太那么厚的。马太非常脸皮一定厚才可以。那么脸皮厚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看人就看见一样，所以他可以坐在税关上，不知道多少人走过去，多少人骂他，多少人心里骂他，咒诅他，他可能听不见，还有他假装听不见。所以你在这样，你才能做税吏啊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钱呢，这个到底马太看得见看得多？马可福音里面呢讲的钱都是一钱两钱，那一钱就是一天的工资啊。这个路加是个是个医生，医生钱就多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讲的一锭两锭，那一锭两锭是很多钱的。但是呢，你讲到什么呢？讲到马太，一个他连德，两个他连德。一个他连德是什么呢？是八千钱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做工作八千天，你才能拿着那么的钱。所以一千两千，第二次一千两银子，两千两银子，圣经是讲的一个他连德，两个他连德。所以中文翻译一千两千，因为我们对他连德没有概念了，所以你知道说，只有马太有资格给我们看神的恩赐，给我们看见一个他连德，两个他连德。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，马太他的的确确可以说是很富有，他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所以这样的皮一定要厚，这样的良心要硬，那么你才能做，这才能做得住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，有一天我们的主从那里经过。圣经讲说我们的主看马太，看见马太，那个在原文呢，就像用圣经里面就好像用这个 X 光啊，用锐利的眼睛看马太，那一看不得了，那一看就看到马太的深处，那一看马太就坐不住了，马太就撇下一切来跟随我们的主。在主的十二个门徒里，就一个是完全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，因为最早的时候那就是马太，他什么都撇下了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他说看啊看啊看啊看啊。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两次主讲的看啊跟他有关系，跟他自己有关系。他说看啊，这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看见吗？还有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。那什么意思？所罗门特点在哪里？我们主自己点给我们听了，他说南方的女王等于不远千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那比所罗门更大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。那如果我们的主是所罗门，我们这些人就十八女王了，我们都是从远方来的，明白？我们是外邦，跟神的约没有关系，都从远方来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听他的智慧话。他的智慧话在哪里？当然写在四福音里面了。而马太福音四福音里面直接的讲神的话讲的最清楚的是马太福音。为什么？马太福音60%是主直接讲的话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你把主直接讲的话用红色红笔把它印出来的话，那么要记得整本马太福音是满江红啊，意思是说整本马太福音你看好了，有60%，1/5通通是红的。所以要讲到主直接说的话，没有一卷圣经像马太福音一样，明白吗？很稀奇，马太为自己没有讲话。你听过马太讲什么话没有？没有，为自己没有话，但他把话省下来。马可福音如果用5个字的话，马太只用2个字，3个字做什么？完全婉让神的话。所以马太福音不只是最长的篇幅，而且马太福音 神的话是最浓的，因为马可和路加如果有五个字的话，你看见在马太只有两个字。为什么马太这么节省呢？马太这么节省，因为他有个托付，什么？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你读马太福音什么意思？你就听见了所罗门的这句话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这是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，明白吗？但是马太福音还是二六二七二八怎么办呢？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约拿是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然后被吐出来的，所以最后三章给我们看主的死，也给我们看主的复活。所以马太福音讲了两句话，看哪，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，看哪，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，就给了我们整本马太福音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所罗门这句话，你读前面二十五章。那前面二十五章你看见下面说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主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这个这样的模式，这样的句子一共有多少次呢？有五次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马太福音很自然的就分成五段，神说了五段，主说了五段的话，而这五段的话刚好跟摩西五经是遥遥相对的。所以全本新约圣经从五段的话开始，摩西五经、新约圣经也是从五段开始。旧约你们听见有古人有话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是马太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。那读雅各要记得，雅各书乃是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对话，而这个所罗门不是光是旧约的所罗门，是指着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。所以当你读雅各的时候要有这个认知才可以。好，如果你要知道说所罗门的智慧，天上所罗门的智慧的话，那当然是马太福音。那么大家注意到，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那所罗门用的取材刚好是我们主所用的取材。所罗门的智慧是怎么发表？第一用箴言，第二用诗歌，第三呢用图画。读马太福音也是这样，因为这一次我们不是读马太福音，所以我们不可能一样一样举给弟兄姊妹看。大家从来没有想到，在马太福音有很多的诗歌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这是一首诗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，这是一首诗，而这是一首哀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的话，很清楚的，许多的箴言，许多的诗歌，还有许多的图画。图画就是那些比喻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我们主用比喻来说话？你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七个比喻，或者是八个比喻，就给我们看有七幅图画或者八幅图画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所罗门的歌当你读的时候，不只是所罗门，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。所以这个是需要什么？需要我们很清楚很清楚来认识的。但是呢，所罗门跟我们的主到底不一样。所罗门预表基督，但是不是所罗门每一点都预表基督，像大卫也是一样。大卫预表基督，但是不要忘记大卫犯罪不能预表基督。所罗门也是这样。所罗门我说过是两极的人物，你怎么会想到一个最有智慧的人结果做了全世界最愚昧的事，就是拜偶像。没有一个人愚昧到一个地步比拜偶像更愚昧，只要拜偶像一定是愚昧的。所以每次我看见许多人为了竞选，为了拿一些选票到处去拜偶像，就是什么？你根据主的话就知道，不管这个人告诉人他有多有智慧，他怎么样能够管理一个单位，怎样管理公司或者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国家，那弟兄姊妹，只要有人拜偶像，觉得我只要拜偶像我就可以多得几张票，你知道这个人已经没有原则了，他已经做了一些非常愚昧的事。你看好了， 神的话是永远正确的，你明白吗？很多人是当选了，你可以当选，但是最后的结局怎么样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你不会想到在最有智慧的身上，就是在所罗门的身上，结果居然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事，就是拜偶像。到了晚年他拜了偶像，但是感谢主，他还是会被恢复的。所以他就写了传道书，写了雅歌，也写了箴言。那么这个是代表什么呢？这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不过不要忘记啊，不是所有所罗门的智慧话都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因为那些很多的智慧是所罗门的智慧，是代表普通的启示，神普通的一般的启示，天然的启示。但是讲的特殊的启示就不一样。你读到箴言，神说这些话不光所罗门说的，这些话也是我说的，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朱子家训，不能。你不能觉得有了朱子家训你就够了，不行，一定比这个更深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读箴言读来读去，你结果是读出一点哦，怎么样做丈夫，怎么样做妻子，然后怎么样做父母，当然有用，当然很有帮助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光在那个层次里面的话，那么你所得的智慧不过是一般的智慧，而一般的智慧是你朱子家训别的地方也可以得到的，明白吗？但是讲到特殊的启示，你就很清楚，这就不是普通的。你就知道是前面箴言八章讲的智慧的本源，智慧的化身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智慧从起初开始就有，原来这个智慧就是太初有道那个道，很清楚，是前面八章。后面从第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给我们很智慧之子，因为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所以我原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从智慧生的，所以我们成为智慧之子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有智慧的生命不错，但是呢最后你神要在我们上养成一种性格，所以智慧就凿成七根柱子。那我们不只是智慧之子，而且也是圣灵所雕刻出来的智慧之柱。所以从第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得出智慧之子，圣灵也怎么建造，也怎么成功智慧之柱。那最后弟兄姊妹到了三十一章，你看就完成了。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贤德的女子比珍珠更宝贵。那个贤德的女子，如果把它分成新约的教会，翻成新约的语言，就是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荣耀的教会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过来，原来当你读整本箴言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个神圣灵在借着箴言所要说的比朱子家训深的太多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只有你真正看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，然后你才看见说，原来最后在台者的女子身上，你才发现说，原来所有智慧吃住所有的特点都集中在他身上。所以感谢主，等着教会聚在一起，等到神得着荣耀的教会，那的确人看见基督荣耀的形象，所以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个当然就是他的见证。所以谁会想得到箴言原来是一本书，给我们看神怎么最后得生了我们，而怎么最后又能达到荣耀的途径，这是箴言书。所以明白吗？怎样读箴言，你也要怎样的来读雅歌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还要读一节的圣经，就是箴言第九章第一节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不要忘记啊，前面八章讲智慧，从第九章以后讲智慧之子。那么智慧做什么事呢？智慧它要建造房屋，所以我们称它做智慧屋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。 那么这个谁是智慧呢？当然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历史来讲，是指着所罗门来说的。所以所罗门说，我儿啊，我儿啊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不要忘记，这是智慧对智慧之子说的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所罗门的话是指着那位比所罗门更大是主。